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2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斯宾戴尔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will satisf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2。晚上好，朋友们。我感觉非常的谦卑渺小，让像帕顿弟兄这样的人，那在这里讲，做一个如此荣幸的介绍。那我肯定可以，那回应那个称赞说，那这样的感受是相互的。那我遇见过一些非常好的人，但我相信我没有遇到过比我们的帕顿弟兄更友善、更谦卑、更好的弟兄了。我很高兴地知道在这城里还有附近的这群好人中有一位像帕顿弟兄一样的牧师，那一个非常好的弟兄。那我肯定那天我们得到建议在星期天下午举行闭幕的聚会，那好让每个牧师那天晚上都能够举行自己的聚会。那帕顿弟兄那么谦卑地说没问题，那我肯定每个牧师还有其他教会的每个成员都会感激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那除了是基督徒，他还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不是吗？没错，那才能够那么做。那我肯定所有的牧师都感激这点。那希望有一天，如果神愿意，我们可以带着帐篷回到这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更久一些，那有一个那很好的长时间的聚会。那这中国到你们这里来，那有一些的困难，那因为我真是那一身疲倦的来到这里，那这是过去6、7年中最长的一次，那我一直没有休息，4个月之久。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那所以它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那我的嗓子又软弱又疲乏，那在我能休息之前还有2场的聚会，那我已经不能说太多的话了，那或传讲很多关于神的道了，那只是一点点小见证什么的，那继续往前走。那你们这么奇妙的聚集在我们周围，那我很感激，那你们不知道我多么的感激你们每一个人。那我知道这么多的会众，如果从现在起1年后我回来，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不在这儿了。那如果来这里的一些人不能来了，那有人会离世，也许是你们中的一些年轻人，那可能发生意外去见主了，也许是你们一些年老的人活到了终点，或是一些生病的人，我不知道。那也许是我会离开，我不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如果回到这许多人中间，那我肯定有人会离世的，那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地上见面。我很高兴地知道我们最后一次那是像这样的聚会。那你们来了，围绕着神的道聚集，我从圣经中给你们传讲了。那我很高兴地认识帕顿弟兄。那这里有我说的名字对吗？帕顿，是。那弟兄那天晚上他在教会给我做介绍时就说，当他读这本书时就在想，那会不会有一天我能够来到这里。那我要来他的教会，那不是一个大礼堂，那是去一个教会。那但是由于拥挤，那我很少在教会里边举行一致聚会。那但我一直都这么想，朋友们，那我们彼此认识，彼此心对心的交谈一会儿，对吗？那只是那为了下午的闭幕式，那我一直试图这么做。那从不认为，那通常当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一点的祝福时，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会认为他比别人大一些。那当你那么做时，那你就在出去的路上了，没错。那不管这地方有多小。有时候我去一些小的教堂，甚至那坐不下10几个人，那小小的传道之旅，那跟我在一个大礼堂里边一样的努力，那这有什么区别呢？教会是我们聚集的地方。那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那我们来了，那谁知道呢？那你们借着同会的目的悔改信主的时候吗？我相信是这样。那在为了公会早期的时候，那个西的夫人成舟都在江西赚钱，那好了把册子分发出去。那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们，把他们都扔在了地上，从旁边走过去，那认为他们是圣滚轮等等。他租了一个旧的马棚，打扫干净，把他的旧洗板放在那儿。那个小男孩穿着他爸爸的吊带裤走过来，头发垂在脸上，说夫人，你发的是什么？他说小册子台子，那把他递给了他。那传道人那天晚上的传讲时，你知道谁在那吗？老夫人还有这个小男孩。那传道人是个勇敢的老人，今天在荣耀中了。他传讲的道就像在他心里边燃烧一样。那为一个未成年人做了祭坛呼召，那个小男孩，我不认为那是穆里，那对不起，我想也可能是。 那天晚上跪在祭坛上的不管是谁，他之后把近100万个灵魂带给了基督。那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有时候是在那些小的地方，因为神做事儿，我们为一个大的事业而工作，神的国，这是为所有人的终点而做的努力。那我也注意到，那当我开始施工的时候，我知道会有很多人被此吸引。那在那些日子，那场上还没有人。那我是浸信会的信徒，走在全福音的人中间，我意识到那会是什么。那我在圣经中注意到，在传道人面前总有三件事，其中一个是钱，那另一个是名望，那还有就是女人。那于是我知道，扫罗是因为名望而倒下的，巴兰是因为钱财，参孙是因为女人。所以我知道这三样东西是一个障碍，我们必须来一直被遮盖着。那当然钱是最大的，那或者是试图认为那你比别人好一点。那基督徒朋友们，我试过，我尽力了，借神的恩典，我可以说因着他的恩典，所有的都是因着神的持守。那你们祷告那让我能那样持守住，我从未收取过钱。那比利几分钟前告诉我说，爸爸，我想他们替你收了爱心奉献。那那没必要，那不需要那么做，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那个目的，神知道这点。不，先生，我是个穷人，那有个机会成为千万富翁。那那么许多人都知道我一次收到过100万，一次收到50万美元，但经纪人把他给我时，我拒绝看那张支票，我说不，先生，我不想把手放在他上面。他说我天哪，但这个人坐拥2800万美元，拥有米申贝尔酒厂啊等等。我说我不在乎了拥有什么，先生，我父拥有每座山上的牛群，我不需要任何的钱财。他说我们刚刚看过了你母亲的家，还有你这个牧师的住宅。他说那你可以用到这个。我说是的，当我需要的时候父就会赐给我了，但我现在不需要它，我拒绝去看的。那一次奉献150万美元，我宁愿从某某那某某那里拿到50美分或1毛钱，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不是拿一大笔的钱。那心痛烦恼来了，那你就会想，哦，太多了，那太这些带来咒诅。那我生来就是个穷人，那长大了我周围也都是穷人，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也是个穷人。当我死的时候，唯一想要的就是在神的眼中蒙恩，那就是我所想要的。我什么也没有带进这个世界，肯定我什么也带不走，那是真的。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是我们唯一能带走的东西。那如果你们想为我祷告，不是要钱，不是要大房子或受欢迎，而是祈求让我能够持守在基督的手中，被陶造，那做陶匠的泥土，那实在能够铸造我，另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我要为你们祷告，使你们以同样的方式祷告。来去不久，我要再一次去非洲的前线宣教，那世界不同的地方，我总是在聚会上请求这个。那事情进行得很艰难，你能想象他们会是怎么样的？那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基督徒朋友们。不，你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那这种的生活。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铺满鲜花的，你根本都没有概念，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若神喜悦的话，我真希望今天能把我的位置换成是某个传道人的，那传福音的走出去做他的祭坛呼召，而不是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那是我的生命，那是我必须做的事。几年前当我离开进行第一次布道旅行时，那我的小女儿李百佳讲到了我的出行。那我离开6个月后回来，那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一次我进行了8天8夜，从未离开讲台，我说我要为所有人祷告，那不然就死在这里。那不需要尝试，结束的时候人比我开始的时候还多，祷告队列一直都在进行，成千上万的人通过祷告队列，他们给我拿橙汁，我就睡着了，抱着头靠在讲台上睡一会儿，那又要开始祷告队列，一直和他们待在一起，那他们会站在雨中等等等候着。等回到家时，我的小女儿都不认识我了，我成了个陌生人。她说那她妈妈一直那给她看我的照片，但当我回家时，我的头发掉了，我的脸长了皱纹，我瘦了，我的体重大约轻了25磅。那也不是他爸爸了，那他简直要杀了我。但我知道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认识我了。那这发生在了3个孩子身上，那比利也经历过，但是我认识主。 到那天我想他说你已经尽力了，那所以一切都没事了，只要那个没问题就行了。那不久前有个妇人对我说，他跟过几次的聚会，想要进到不同的地方接受祷告，那可怜的人，那最后就进去了，他接受了祷告，到离开时那都崩溃了，开始哭泣，说巴兰弟兄，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我说肯定的姐妹。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休息呢？那只是大约是凌晨四点。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休息一下呢？看看那群还在等候的人。我说姐妹，当我越过去了另一边时，那时我就能休息了。但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不能休息，太阳正在落下，灵魂必须得救，某些事一定要完成，如果要成就必须现在就成就，我相信这点。那我要你们为我祷告，愿神保守我，好让他能够使用我。我想他说，每当他想要做某件事时，说我有一个仆人，我可以信任他，他必做我让他做的事，那正是我想要成就的。那你不知道我如何的环顾四周，我想着生病的人，看到周围这些头发花白的男人和女人坐在这里。那对于某天将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呢，希望我能有时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那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你们要回去成为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了。但当我看到你们的样子，看到你们中的一些病人，那老父亲们病了，那心脏病那是头号的杀手。那我注意到一个残疾的人，我为那些晚上清空的担架之类的而感到很高兴。但你看，一个残疾的人，但他们可能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那这很难，肯定是的。但是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必须得马上采取措施，不然他就会死了。瞧，这残疾的人可能有个好的心脏、好的肺，他能活着，但另一个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不然他就会死了。那肺结核、癌症这些的东西，那是杀手。那腿瘸不会杀死你的，但那些的东西会杀死你的。那让我想到，我能为这人做什么呢？我最好的接近的方式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呢？那个让我难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买一个礼物。那我下来，那知道这些事儿，那就用双手搂着你们，每个人拥抱你们，与你们一同祷告，俯伏在地上，或取个硬币放在地上，用我的鼻子往前推，我会做的，我真的会的。但那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最主要的是让你提升起对基督的信心。耶稣赐给我这卑微的小小恩赐，就是要带出你的信心去迎接那个。我总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点，也许即使你们不明白，只要祷告，我肯定他会让你们明白的。那感谢你们的奉献，那这么说是对的是吗？那谢谢你帕顿弟兄，那我真的很感激这些。那对你还有你所有的会员，那你们所有的人，基督身体的成员，我确实很感激。我不配得着你们的奉献，是的，但我有个很大的开销，那我的办公室和家里边每天需要100美元。那无论我是不是在讲道，一天100美元，我一点收入也没有，没有任何宗派的赞助人，一点也没有，那没有保障，什么也没有，那只是人们给我的甘心的奉献。那有时候，那我出现了几百美元的赤字，也许我在某处得到了一个大爱心奉献，那四五六几百美元，那也许1000美元、2000美元，那在一次奉献中，我收到过5000美元。那我所做的就是去找我的秘书说我们需要多少，他说呢，比如我们大约有1500美元的赤字，我说那去拿去还清吧。那直到我们得到另一笔钱，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够运行？那又要花去500，那才到我们举行下一场聚会。那么那剩下的钱，那就放在去海外的宣教的施工里，那这样我就知道了。然后当那里攒够了数，积蓄了足够的动力时，那我们就可以去海外，像那些可怜赤身饥饿的异教徒们等等的来传讲。那看见他们被引领归向基督，那么我就知道我只是神这些钱财的管家，我必须为我用他所做的事儿交账。那我知道那不是给某人乘着飞机四处游逛啊，去野生动物园旅行之类的事儿的。那我知道一切都是给神的国的，没错。那当我要做出交代的时候，我按我所知道的做到了最好，因为我拿着这钱向异教徒传了福音。那我知道你们就在那里，那每个宣教的活动都是对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大使命，那所以你们总是对的。那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那每一分钱，那你们一些母亲们和爸爸们、小孩子等等，我希望你们这么做不会伤害自己，我希望你们没有落气球就会百倍的归还给你。那还有，我向你们保证，尽我所知道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神的国上。那我有孩子要抚养，有个家庭要照顾，有事要做， 但除此以外的一切，我要尽我所知道的把它放进神的国。谢谢你们的信任，谢谢你们相信我会这么做。主祝福你们。那还有一些手帕在这里要接受祷告，那记住可以随时写信给我。那夜再黑，雨再大，但我也会随时准备为你们做任何我能做的事情的。所以你们可以随时给我写信，那索要一块布或通过电话联系，那我可以在那里为你祷告。我不能够去你的家，因为那除非圣灵赐下一个意象，那我一直在不停地跟随着那个意象。那比方说我去了你的家，那你可以想象有多少。那我们那天估计了一下，我们有超过1000万的人有过个人的接触，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会是怎么样的。那其他人几乎不能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那我想这么做但我做不到。我肯定你们这些好人都能够明白这点，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再回来。那再次的感谢你们。那我要称赞那演奏员，那伴奏的，那这里弹钢琴的女士，那以及那你们所做的一切，那你们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那对你们牧师，那你们这些合作的牧师们，愿神祝福你们。那你们大家心连心的聚在一起，让我们再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场大的聚会。你们所有为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全福音派的四方派的你们所有的人，那让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聚在一起上去。那所以让我们聚在这里一起为主做事。那你们不觉得是对的吗？是的。当我们为手帕祷告时，让我们现在对着说说话。亲爱的天父，神的，当我看到这里，那甚至是一辆小汽车、某个孩子的小玩具，哦，神的，可怜的小家伙，也许连块手帕都没有。那你就为他的小玩具祷告，当他玩的时候就会得着医治。主啊，你愿意应允吗？我从魂的深处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这里有些小手帕和包裹，他们会去了有需要的人那里。哦，神的，看这里，父啊，求你应允，让他们每个人都被你身上的大能所触摸，他们必得到他们所求的。也许他们中了一些人是因为家庭即将分裂了，那撒旦要让父母分开。神的，求你快快的来到他们那里，父啊，用你的胳膊搂着他们，让他们知道在伊甸园里，你为一个男人造了个帮手，丈夫和妻子成为了一体，不让那事发生。祝福这一切的事，求你应允，父啊，从这一切中得了荣耀。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吉普赛史密斯曾经说过，有一次他们为了收取爱心奉献，他说那是一件很大很可爱的奉献，都像是在英国的伦敦，也许在皇家乔治大厅，他正在举行聚会。他说那天晚上当一切都结束了，他开始要离开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站在台阶的后面。他说史密斯先生，我没有那跟其他人一起那给你我的爱心奉献，那因为我进不去，那但我想那也许我可以在这里给你我的爱心奉献。他说谢谢你亲爱的。那他进去，那打开来，那是一张小纸条，那里面写着一段话，大约两周前阿姨给了我这个棒棒糖，当时我爸爸在一次聚会中得救了，不再是酒鬼了，所以这是我的奉献。吉普赛史密斯说，在人们给他的所有的奉献款中，没有一样比那个可怜的衣衫褴褛的孩子给的更有意义，那是他的全部。他觉得也许他可以享受那个棒棒糖或哪里的什么孩子，孩子的单纯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对吗？就那么简单。那很少看到神拒绝一个孩子的，他真的不能，他们就是那么简单的来的，我们也应该是这样。那你们真是很好，那我可以跟你们整晚的交谈，等我接着还有600英里远的路要开，那这里结束就要回来夏洛特，下星期三晚上开始。那祷告，那这位弟兄，我相信这在上边的福克斯剧院，那上来见我们，我们会很高兴与你们上来的。那我想试着把我妻子和小约瑟带回来，那我们从未有过一个，那我的两个孩子，那我有三个，那比利是另一个母亲生的。那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时，他就去到了荣耀中。那我一直对他又当爸又当妈，那我们总待在一起，他帮助我，那跟着我到处走，支持我。 那对我有很多的帮助，那也请为他祷告。那单身了几年之后，那我又结婚了，我又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小女孩小丽百加、萨拉还有约瑟。那如果有什么功劳要归给伯拉罕家族的话，那就该归给伯拉罕太太。那只有37岁，已经满头白发了，这些年他一直站在我和公众之间。那是门口的缓冲器，在哪里都是，有很多狂热等等的东西出现。那想要咒诅说，如果他们不做某某事，那可怜的小东西太紧张了，几乎无法应付。那么试着把他带出来，因为那么卡罗来纳州的人们如此的可爱，我要他见见你们，那你们也见见他。下星期如果神愿意，我们要把小女孩从学校里面接出来，带她过来。那从道中对你们传讲一会儿，那如果你们能够忍耐我，那我们会为别人祷告的。永远记住朋友们，那我这么说，那我把它录在了磁带上，那你们看到这些录音机在转，那留意，那看他说什么。瞧，那异象不能医治你，异象是神所显明的，要建立你的信心到一个地步，在哥哥他接受基督所完成的工作。那多少人知道这个？多少人完全的明白？我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医治你的，那异象也不能够医治你。哪一个异象要来才能建造一个人？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要死了，我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只是说主祝福你，继续去了。那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知道，那有时候即使某个人已经被宣告了死亡，但祷告也能改变那个。那你知道这个吗？圣经这么说的。那他确实发生过，西西家那他病了，先知以赛亚他是神的先知，上主告诉他说他要死了，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于是西西家面朝墙开始痛哭，那你听听他的祷告，耶和华现在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真理而行。那是祷告的方式，我已经存完全的心走在你的面前，神就救了他。那个先知就回去收回了所说的一些话，那真是太难看了。他回去说，神垂听了你的祷告，他听着谁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是王。但如果王跟耶和华面对面说话，为什么他不对王回话呢？那谈话是在王之间，说是王正在对耶和华说话，那为什么耶和华不对王回话呢？因为他是国中地位最高的人，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的王，天上最伟大的王，万王之王在对王说话，那地上的王那在对天上的王说话。然后神回去差遣他的先知去回话，很奇怪不是吗？那瞧，那你们可能不会原谅我像这样留住你们，那但我想给你们看一件事的朋友们，请原谅我这么说，要向你们解释一件事，神有特定的行事方式，多少人明白这点？说阿们。好的，神有某种特定的行事方式，你必须照着这行事的方式行事。瞧，那你不能随心所欲，那你必须走他的路。那现在听这个，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山坡上的庄稼因为缺水，那快给烤焦了，你们能听见我吗？那庄稼在山上快被烤焦了。那在这边的山上，那有两座山，那这上面有一口自流井喷出水来，那浪费掉了。那如果你站在那儿说，那我要这水流到我的庄稼上，那水要吩咐你去到庄稼那里，水要我命令你去到那庄稼那里，那水永远不会过去的，肯定不会的。那世界上有一个引力的定律，那如果你按照正确的方式行，那你就可以把水挪到这边来。只要你按照引力的定律来工作，那你可以绕山把那水引过来，把它引到这边，灌溉整片的庄稼，对不对？但如果你只是站在那喊着说水要到这里，水要到这里，那也没有用。但你如果照着万有引力的定律行事，它就能够把水引到那儿。那你必须根据引力的定律来行事。那本杰明·弗兰克林曾经说过，房间里边有足够的电，那能把房子炸飞了。那如果那热量等等被分开，那热量与冷气分开，那产生闪电，或说电力。那如果有一天晚上你站在这里的一个大树林边中间，在山上，那会怎么样呢？那你说，哦，电呢？我在这里迷路了，我看不到任何的东西。电呢？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你们所有的电都过来照亮那条路，让我能够找到出去的路。那电是在那儿，那是真的，但你不是那么得到它的，你必须照着电的规律来工作，对不对？ 那如果那电能被引下来，那通过发电机接到灯上，它就会照亮，那把路指给你看，但你必须照着电的规律来工作。神也是这么做的。那这里有个病人快死了，医生不能再为他做任何的事了，但他不能只是喊着说，嘿耶稣，我要你来医治我，我会做这个，那行不通，你必须照着圣灵的规律来行事。那你必须照着神的律来行事。那我要从他的道中来读一些的经文，那然后我们要讲一会儿为别人祷告。在约翰福音14章，那从第五节开始，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你不相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愿主在这道上加添他的祝福。那今天下午，那我要讲20分钟，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如果神是一位如此伟大的人，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对不对？那我们要看，那我能不能够使神，那更确的说，那把神带到你的，那所以你们今天下午肯定会在这里来看到他的。那你愿意在其中欢喜吗？那如果神是个如此了不起的神，那如果他是人的创造者，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那你知道腓力说将父显给我们看，那就会使我们满足了。那我要从四个方面来看见神，那希望我们能有100个角度，但我从四个方面来看。那快点讲完，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见到神。那我们要讲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儿子中，神在他的子民中。那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看见神。那很多时候有人说，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能看见神，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唯独父的独生子把它表明了出来。那腓力非常的好奇，他想要见父。他说，腓力，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我的父。换句话说，你看到父借着子表达了他自己，他和父原为一，因为他的父住在他里面，不是他在行事，他是一个儿子，他自己不朽的那一位童女所生的儿子。那父神住在他里面，向世界显明了他自己，那以及他对人的态度。瞧，那么那基督和神是一体的，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你为什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现在让我们看看神在他的宇宙中。我们来看看这伟大旋转的地球。那你知道，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或者说没有科学能够证明是什么时这个地球按这种的方式旋转了吗？你曾尝试过去证明吗？那他们有很多次把球抛到空中让它旋转，它都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匀速中，它不是变慢就是加速，它一秒钟都维持不了同一个转速，因为它是被某一特定的动作所旋转的。但这地球正在完美的旋转，他们甚至可以提前20年就告诉你月亮、星星和太阳会什么时候进入月食，那是完美。你汽车里的机械或任何地方的其他的机械都不会运行如此完美，他们可以提前20-30年精确到分钟的告诉你太阳什么时候进入日食，借着它旋转的周期来确定会是什么时候。那这是多么的奇妙，那它怎么能够待在那儿？我说是什么是引力？那没有人知道，是某种的东西在驱动着它，却不知道为什么在转动，但它却在完美的旋转。如果它靠近地球一点点，那它就会燃烧起来， 那如果他离开了地球一点点，他就会冻成冰。但他保持着完美，夏天、冬天、四季完美的到来，那表明有一个幕后操纵的，必须得是的。那不久前我在跟一个不信的人交谈，那里是在科罗拉多，那我要翻过山回去，那我正走着追踪一只麋鹿，他骑在马上，他说：“哎，你好。”我说：“你好，先生。”他说：“你要去哪？”我说：“回去看看。”那护林员把我送到这儿的一个营地，那牧牛营地在山顶上。他说：“就沿着这条路走。”他说：“你在做什么？追踪一只麋鹿？”那他说：“不想说谎。那对你来说，你是个骗子。可是你其实是在追踪母牛。”我说：“我打猎很多次了，那足够的知道麋鹿和母牛的区别。”他说：“麋鹿没有那样的脚，母牛没有那样的脚，这是一条麋鹿的足迹。”那他下去我看了看，他说：“啊，也许你是对的。”他说：“你以前打过猎吗？”我说：“一点点。”他说：“你从哪来？”我说：“从印第安纳州。”他说：“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说：“一个狩猎管理员。”他说：“你在这一带都不受欢迎。”那他很粗鲁，那很刚硬。我说：“反正我来了。”那我说：“那鲍勃斯蒂尔打发我过去的，是这里洲际狩猎委员会。那我来这里是想打一只的灰熊。”他说：“这林子里边没有灰熊。”那我说：“他说有的。”那我愿相信他的话。他说：“你会骑马吗？”那当你那么说时呢，必须得小心。我说：“我骑过一阵子，那虽然我不是个骑手。”他说：“你认为你可以骑这匹马吗？”我说：“可以。”我就跳了上去。那他说：“你是个狩猎管理员？”我说：“不是这一带的。”我立刻就知道那他是个违法捕猎者。那我说：“不是这个地区的，是印第安纳州的。”那他就和我说：“我跟你们这里的法律毫无关系，我只是接受邀请来到这里。那我再打这只熊。”那他说：“我不相信在这后面有熊。”那当我打到他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知道了。我说：“他说你工资高吗？”我说：“不高。”那我之所以是个狩猎管理员，我这么做是为了一份职业，那是为生计。但我是个传道人。他说：“一个什么？”我说：“一个传道人。”他说：“你看起来挺聪明的，不该做传道人。”我说：“那我要说那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事情。”他说：“你相信童贞女生子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要先告诉你，我是个不信的人。”我说：“那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说那我说：“那我不是有意要回呛你，那我正好骑你的马，但是那我只想说这话，那你是个堕落的弟兄，你应该被改正过来。”他说：“那你就改正我吧，那你在童女生子的事上纠正我，我就接受。”他说：“我一个字儿我都不信。”我说：“你不信？”他说：“不信，先生。”那这是违背一切科学根据的。我说：“你读过什么书吗？”那他读过达尔文，那达尔文的伦理啊等等。我说：“是的，但你没有读正确的书啊。”他说：“我也读过圣经。”我说：“你不相信他对吗？”让你看传道。那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讨论，他说：“世上不可能有那种的事儿。”他说：“你违背一切的科学。”我说：“你永远不会借着科学认识神的，你得凭信心认识神。”他说：“但这违背所有的科学定律。”他说：“雄性和雌性之间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接触，甚至是玉米、水果还有别的东西也是一样。那蜜蜂携带花粉的所有的，他说必须得是这样的，必须得是的。”他说：“那根本就不可能。”我说：“那么你告诉我世界是怎么来的？太阳和月亮是如何彼此那撞掉了一部分在这里边旋转？那你说第一个人是来自一个海绵体，结果变成了猴子等等，所有这一切，那你必须得通过书来相信那些的事儿。那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点。那我只相信神说的是真理。”我说：“那你不相信童女可以生子吗？”他说：“不信。”他说：“首先，那我甚至不相信有什么能够成就童女生子。”我说：“是全能的神，这位造物主。”他说：“我甚至不相信有这么一位。”我说：“那么你的情况很糟糕，肯定的。”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你知道我妈妈总是告诉一句老话，给母牛足够长的绳子，她就会把自己给吊死的。那真的是没错的。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根据圣经，那你愿承认她有一位母亲吗？她说：“是的。”那玛利亚是她的母亲。但是这不可能的。那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她。她必须与一个地上的父亲有实际的接触，那她会声称是约瑟或别的男人。她说：“绝对没错。”我说：“若没有一个真正地上的父亲，没有人能够借着母亲来到世上。”他说：“没错。”我说：“那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那不管他是猴子、蝌蚪或不管他是什么，那根据你的理论，他必须得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那直到今天他也没法回答我这个问题。没错，强，你必须得相信他是。那我说：“弟兄，你的观点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的汤还稀。”我说：“你实在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可以靠着站住的，因为那是错的。那既然今天成了坚定的基督徒，爱主耶稣基督，那大约两三天后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那天晚上他躺在营地的睡袋上，那大约凌晨一点他正看着悬挂在他头上的星星。那里瞧，你必须认识神，神在他的大自然里边运行。那朵花怎么会在那里？是什么使那朵花成为了黄色，下一朵白色，再下一朵蓝色呢？怎么死了又出来呢？那神是怎么运行这伟大？那你是否曾经站着观看太阳落下？有什么东西淋到那里就哭呢？我有过很多次。两天前，那我在某处讲道时讲到了这事儿。我希望不是在这里讲的，但我还是那再说一说。在秋天的时候，我在山上打迷路。那上面很冷，是秋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然后又下雪，又融化了，像是暴风雨一样。那麋鹿群啊，在很高的地方。那我爱这些群山。我母亲的母亲是个完全的庆州印第安人，那从这里的山谷里出来的。那我的悔改信主从未把这里拿走，我热爱大自然，因为我在大自然里边能看见神。那一棵树怎么能够长出叶子？它的生命如何能够跑到另一处的储藏室里边住在里面？那直到冬天过去，然后又回来长出叶子、苹果等等，那必须是神做的，肯定是的。那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知道这点。神在他的树中，神在日落中，神在小蜜蜂里。那人是怎么发明空调的？那是从蜜蜂那里学到的。那怎么携带花粉进到那里？它只活六星期。那它的小翅膀整夜在放水的地方来回的忽闪。那其中一些蜜蜂是打水的，一直工作到死。它的小翅膀变脆了，那就掉下去了。那鸟儿把它捡起来，那对蜜蜂来说六周是正常的生命。那神怎样在他的大自然里边运行？那你观察的他是怎么做的？那今天我在那里走来走去，那有一个，那如果你真的看任何的地方，那你会看见神的。那如果你愿意相信，在那边的山上，那我走着，那主要不是为了打猎迷路之类的事，那不是，那我只是为了让自己调整一下，从聚会中出来，那独自一人拿起手中的猎枪。穿上一双鹿皮鞋，然后就出发了。那一天走个35-40英里，穿过积雪的悬崖，到处走动，独自一人。你可以在那里边停下来，环顾四周，看见他。他坐在山顶上。那佛罗里达人，我不希望伤害你们的感情。那你们来自佛罗里达的，当我第一次访问佛罗里达时，越过了省界线，我把我的那部分归给了塞米诺印第安人。那所有那些人造化妆品，突然我想到了那里的一个女人，那她想要漂亮，她身上涂了很多的密斯佛陀，那真是羞耻。是的，先生，她是人造的。那他站在洗手池边上，他看起来就不会那样了。那正是我对佛罗里达的看法，一切都是人造的，那不是大自然。我喜欢神创造的方式来看待。那他起初所拥有的方式，美丽的大山，那是神创造的方式。你在自然界里边看着神，你就能够看见他。那于是有一天，我走着来了一场暴风雨，我就躲到了一棵树的后面。那附近有一片吹倒的树，那当时我爬得很高，因为麋鹿群还没有下来，那暴风雨还不是很大，无法把他们赶下山。那山下是干的，那必须要有暴风雨的天气才能把他们赶下来。那所以我站在树后面的，像这样站着，直到暴风雨停止了。那暴风雨过后，那在暴风雨期间，旋风经过，天变冷了。那我看着，那到处都结了冰，那水冻住了，冰柱挂在常青树上，那都成了冰坨子。那到西边，在岩石的缝隙之间，那太阳正在落下。那我望了过去，穿过大的山谷，在那里形成了一条彩虹。那很高，那我可能离有活人的地方只有40或50英里远。那大而美丽的彩虹，我说，伟大的耶和华，你何等的伟大！那这迹象表明你绝不会用水再毁灭世界。彩虹指的是一个应许。那我看着那个，心想，神呐，你肯定在这些山上，多么的奇妙！那就在那时，那我听到了什么？那我像任何猎人会做的那样，那停下来去倾听。那是一个鸣叫的声音。那是什么呢？那是一只公麋鹿。他从群里边走失了，他们开始那在这里边鸣叫，那暴风雨把他们分开了，那他们在互相的呼叫，那正如大卫所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那远在山的这边，那灰狼开始嚎叫，他的伴侣在底下回答。那你说到人哭泣，那真的会使你哭起来的。那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就是爱这种东西，有什么东西在运行。那我站在那里，我说，神的儿子耶稣啊，你何等的伟大！那双洞察一切的大眼睛，那不管你往哪里看，那我能在麋鹿群中听见他，我能在林子里的狼中听见他，在彩虹中能看见他。那无论你看哪里，你都能够看见他。那观看他是多么的美好，那你必须先把它放在这里才行。那我们那地方有个小男孩，那他总去教会， 他听说了神是个了不起的神，所以他说，妈妈，有谁能看见什么？那既然都如此的伟大，他说，他要问问牧师，亲爱的，你怎么能够指望我知道呢？那么他去找牧师说，牧师，有人能看见什么？他说，不能，孩子，不能，没有人能看见神还活着。他去找主学老师，他说，不能，没有人能看见神还活着。那大爱大自然，那在我们上面有一个小岛，那成为六英里岛，那一个老人常去那里钓鱼，那最近刚去到了荣耀中，他留着白胡子白头发，那天小男孩跟他一起到河里去，从河上下来，下过了雨，太阳在西边落下，在东边形成了彩虹，那边老渔夫划着桨击打着水，那只有船夫才能够那样的欣赏大自然。那到了开始向那划着桨时，你知道划桨时发出了声音，那他抬头望去，剩下中沾满尘土的树叶都被洗净了，那他看见了彩虹，再继续划着停下了桨，那让桨在船航行时划过水面。那过了一会儿，坐在船尾的小男孩注意到老渔夫脸上的泪水顺着白胡子流了下来，那这个小男孩变得很兴奋，他跑到船中间，那趴在老渔夫的膝盖上，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父亲不能回答，牧师不能回答，我的主学老师也不能回答，我妈妈也不能回答。那他说，是什么问题，孩子？他说，如果神那么伟大，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那他把蒋恒放在腿上哭了起来，用胳膊搂着小家伙说，孩子，过去40年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瞧，在老人心里这位神如此的真实，无论他往哪里看都是神，瞧，那如果你把神接近这里，你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他，没错，他要透过你的眼睛去看，也别看不见伤害、危险、错误等等，你只会看见神，那不管是在哪里。那我接着站在那棵树里边，那在我们讲到那个主题之前呢，讲完这个故事，那站在这个树旁，那我只是在赞美神，我举起手，我哭了起来。那反正你也可能称我是圣昆仑了，所以你最好现在就习惯这个呗。那我竭尽全力的绕着那棵树跑来跑去，大声的喊叫。那如果有人来到那里，那么肯定以为有人从精神病院里边被放出来，不就是君在那片树林里边。我大叫着奔跑，全力的叫喊，我必须发泄我的感受，神在我周围，他在彩虹里，他在狼里，他在麋鹿群里，他到处都是。我说，耶和华，我爱你。一圈一圈绕着树，我竭尽全力的跑着，往外看，看见了日落。我说，你的洞察一切的眼睛，你看过我，在那里，你在那边的狼中呼喊，你在迷路里边鸣叫，哦，你无处不在，耶和华。于是我又绕着那棵树一圈一圈的跑起来，我忍不住，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呼唤着去敬拜，我在他的同在中，在我一生里所做过的最伟大的教堂里，神伟大的大教堂，听到那些松树聚在一起，那些松树在耳语说，河那边有一片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当他像那样歌唱时，那些松树在耳语，那我想是的，主啊，哈利路亚。我说，那那片伟大的土地，我在敬拜，我停住了，我自己一个人正在享受大的老师的喜年，我不在乎谁听见了我，我在敬拜神。那我停下了几分钟，我想，哦，那太好了。那我开始听到什么声音，我朝旁边望去，那里坐着一只小松鼠，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种，那这是树林里边最吵闹的小家伙，他坐在那小尾巴翘了起来，就像俩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那好像他把我撕成碎片似的。我想，小家伙，我让你兴奋了吗？那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说，你觉得我好像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哦，太好了。他继续了，吃来吃来吃来，他那双棉花蓝的眼睛那往那样往下看，我想，哦，他不是在看我。那突然间我注意到一只巨大的鹰在暴风雨中被逼了下来，那在这片被击倒的树的周围，它跳上那里，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回头望着那只松鼠。我想，神呐，你在狼里面，你在迷路里，你在日落里，你在风里，你在树上，你在彩虹里，那你为什么会打断我呢？那那只鹰里边有什么呢？那只松鼠跟它有什么关系？我在这里敬拜你，那这样的事又发生了。我望着那只大鹰，我想，是什么使得如此的勇敢呢？那我想，嘿，火箭，你害怕吗？ 那我看出来他不害怕，那我想那就是神，就在那儿。那神不是一名懦夫，他不能够使用懦夫。如果你害怕为你的医治或你的救恩做见证，他就不能够使用你，那你就没有用处。瞧，他使用一个里面有脊梁骨的人，那会站起来说对是对，错是错，那个才是神能使用的人。那是任何人都会钦佩的，那才是男人会钦佩的女人。那不管他有多丑或他可能是什么，只要他持守住自己的位置，男人都会钦佩他的。那不管他是什么，没错，这是任何人任何士兵都会钦佩的人。那在神的军队中是神所钦佩的，就像大卫合了自己心意的人。我看见这只鹰坐在那儿，那我想我佩服你，但说真的，那你会害怕吗？那我想你知道我的猎枪就在这里，我可以用它射杀你。那我什么也不会做的，那所以我说，那你知道我用枪来射杀你吗？那他根本没有教育到他。那我想，那如果他知道那只猎枪是什么，那不知道他会不会跳起来。我抓住了那只猎枪，等我抓起猎枪时，他向那儿看着我，眨着那双大眼睛看着我，那他不用担心我。那看起来好像那只小花栗鼠正在紧张那只小松鼠，那的小尾巴叫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想你真是个吵闹的家伙，我想你为什么不害怕呢？是什么使你不害怕呢？那我刚好注意到他一直在向下，那就叫扇动着他的翅膀。那我说我明白了，神赐给了他两只翅膀，那是神为了预备的道路。像我能把那只猎枪架上肩膀之前，他知道他就会在那片的灌木丛中了，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所以他不害怕。那如果神给了鹰那么多的勇气，用两个翅膀来保证他的安全，他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更会做什么呢？只要他在场，那更该能做什么呢？那我想没错。那过了一会儿，他厌倦了那只小松鼠，那听起来，那所以他做了一个大的跳跃，拍打了两次翅膀，就从树丛里边出去，飞到了半空中。于是我哭了起来。他再也没有扇动翅膀，他不用扇动翅膀逃跑，他只是张开那对翅膀，每次气流过来，他就乘风而上，顺着气流展开翅膀，气流就把他升了起来。我看着他，气流来把他提起来，提起来，直到我再也看不见他了。任由那只松鼠坐在那儿咒骂，随他去了。那我想睡了去啊，那不是跳这儿跳那儿，跑这儿跑那儿，到这里加入卫的工会，加入进行会，回到这边，那这种方式受洗，那种方式受洗，不是那样的。只要张开你信心的翅膀，那圣灵的气流来了时，乘着它而去，飞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一直上去，直到看不见了，离开这地上的教义。下来下来下来，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下来下来，没有神的医治这样的事，下来下来，用不着遭到圣灵，离开这种东西，飞得远远的，继续前进，只要张开翅膀，乘风而上，神赐下的风，乘风而上，没错，远离这世俗的下来下来，那这不可能发生，那不可能发生。我说主啊，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朋友们，神在他的宇宙里，他对他的子民说话，你相信吗？那我们必须快点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讲几个小时。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神一切的话都是种子，耶稣这么说的，道是种子，种子是什么？它所产生的就和种子是一样的。在圣经中，特别称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那耶和华我们的旗帜、耶和华马拉西，那所有那些救赎的名字，所有那些都是应许，表明耶和华是谁。神每一个神圣的应许，只要放在正确的土壤里，就会成就。那这正是发生在这儿的。那许多时候，我注意到人们在聚会中，那回放的时候，那留意这些的磁带，那通过辨别的队列，那人们坐在那儿，那看起来好像他们离只有100万英里那么远，他们甚至没有，他没有想什么，那他们甚至想着一致，但这不是他们的知识在这里运行，而是他们的潜意识在运行。你的潜意识是你的魂，那不久前，那为了向你讲明神的道是多么的完全，圣经说人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对吗？那以前的不信者那常说，哦，那岂不是很疯狂吗？一个人的心是没有思维能力的，那他这个崩血的小棒，那他无法用心去思想，他是用头脑思想的，那所以圣经是错的，那就是照他们所说的。那去年大概月份， 那从现在起来，两年前我在芝加哥拿报上刊登了一个大的标题，那科学已经发现，那注意听这个，科学发现的在人的心脏里边有一个小隔间，那里边甚至都没有血细胞，那在动物里就没有，只有在人里边才有。那这么说，哦，那是魂的住处。那所以一个人那会用心来思想的，神是对的。那你瞧，那在这里，那他说让我看看，是的。哦，他是这么说的。啊，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给我的，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是在推理。那你可以用这里去推理。那这就是今天传道人不相信神医治的原因。救恩从未降临在他们心里边，他只是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去了神学院，他学到了很多的神学。那你该忘记这一切，找到基督。当那里边没有东西可以相信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相信呢？这只是一个头脑的神学。所以最近我们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遇见一个妇人，她在那儿的一个教会附近的一个很好的女孩，那是一个很好的大的教会，那为了公会教会，路易斯觉得那个女孩那不大对，那但是嫁给了一个男孩呢，确实是个好基督徒男孩，充满了圣灵，那他们认识了。那结婚之后，他父亲是那教会的执事，一个很好的人，圣灵充满的人。那于是那他在那个地方四处的溜达，首先你知道的，那他丈夫获得了某种的升迁，那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另一个城市，他就去了另一个城市，那在那里做一份工作。那这个女的是弹钢琴的，所以她成了那个教会弹钢琴的。那后来发现那间为了公会教会不是很属灵，那注意到那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抽烟，那真是羞耻，那是世上最大的那一间。那真希望有时间讲讲这个，那传道人就会那么做。那瞧，那我对抽烟的女人有看法，肯定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这么认为的，从未改变过，那是你所做过的最差劲的事，那这是有史以来对这个国家和母性最大的伤害。那据统计数字表明，那我相信大约 80% 或 90% 的新生儿，如果母亲给他们喂奶，那不给他们，那除非再给孩子喂牛奶，那否则孩子会尼古丁中毒的，那这孩子活不过18个月。说到内奸，那就不用担心俄国来这里打败我们，俄国不会打败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腐败打败了我们，就是这样。伤害苹果的不是知更鸟在外边啄，而是在盒里边的虫子，绝对没错，这是在了另一面。那这些传道人会告诉你们这些事的，但现在那正是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在教会里边来一次老式的彻底的清洗，是的，再次回到圣徒保罗式的美好复兴和圣经的圣灵上。那难怪我们如此的败坏，肯定是的。你要是感受了圣灵，不管怎么样你也会把这种东西扔出去的。那注意，那么经历了这一切，那这个女孩她也开始抽烟了，她开始推理，那如果其他女人那么做，那人们认为他们都很好，那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呢？她开始注意到她的邻居，她所住附近的那些的姐妹，那穿着这些污秽的衣服。那当然你知道，那男人们从工厂等等回来时，你就穿着那种的衣服出去，那你就非得去了前院，你根本不该那么出现在男人的面前。你这么穿不是为了去了神的面前，你这么做是为了去了男人面前。你们做母亲的让你们的孩子那么做，真该给你后辈来一次老式原生的刺激，绝对没错。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好的老式的妈妈们。我说过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也许某一天像躺在那儿伸胳膊扔腿晒个日光浴，她们会给晒黑的，不是从外面的太阳那里下来的，而是把她的儿子拿着根板条把她抽得紫黑，她们会得到日光浴的，没错，但是从我父亲的儿子来的。是的，先生，你们卫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的信徒放下了架来，真是可耻。肯定的，过去的教会里这么做是错的，但现在我魔鬼可能会过时，但他不会歇业的。我现在来告诉你们，哈利路亚，我感到兴奋。让我告诉你弟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老式的，把火从火炉里边拿出来，再放在祭坛上，让它回到人们的心中，让复兴开始。如果那时是错的，现在是错的。是的，那注意，在那儿他开始穿那些紧身的衣服。那丈夫说，亲爱的，我不信。那他说，那瞧，那如果苏西耶了，他们所有人都那么穿，为什么我不能呢？那瞧，在他的魂里，那说那是错的，那良心会告诉你那个的。但他做了什么？他去头脑里边推理。哦，那如果其他人能那么做，那为什么我不能呢？那人们认为他们很好，那我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去教会，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呢？那瞧，圣经命令我们弃掉推理。 将来就是传道人不相信神医治的地方，那人们不相信超自然的地方，那么唯一得到的就是头脑的推理。那听见这里这个魂是神，神每次都会同意他的道，他不会推理的，他相信，但是从心里相信这是圣经说，你就必得到他。事情就是这样，你想要理性的接受，这其实是你的心必须要接受的。首先你知道的开始，那一个油头粉面头上几乎倒了一桶油的人搬进了那一带，那他开始在后面的炸弹那里亲吻他的大碗，那有了婚外情。那首先你知道他离开了可怜的约翰，那他跑了嫁给了这个油头粉面的，那没有同居多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比他更漂亮的，但是他更有足够的智慧的知道这点。那那个男的跑了离开了他，那他又嫁给了另一个人，之后那个男的也跑了离开了他，然后他有了一个同居的丈夫。但是知道圣经说犯罪的魂他必死亡，死亡的意思是分别，他只是不停的离这个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他就离开了他。那从第一次开始抽烟他就该知道，那这魂说那是错的，那推理说那其他人都那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当他穿上那些不敬虔的衣服时，本性就会告诉他那是错的。但他说既然其他人那么做，那为什么我不能呢？看到我们美国的妇女去了何处了吗？不久前在罗马的圣安吉洛，那我感到非常的难过。那他们摆出了一个标识说，美国妇女在你来之前请穿上一些衣服，以示对死人的尊重。那在罗马这种地方，为你们感到羞耻，我可能已经把你们烤焦了。当妈妈过去常告诉我，那我小时候不得不服用蓖麻油，那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忍受那种东西。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一个老山木盆里边洗过澡，那就是服用一剂蓖麻油，我们没有合适的食物什么的。那所以那我就会说，妈妈我受不了的，我必须得捏住鼻子，我说那真让我恶心。他说如果这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有用处，所以也许那我会在这里边试试说同样的话。那是你觉得难受，也许这会搅动你属灵的器官，你的胃口是你偶尔能消化一顿美好的圣灵的晚餐。那对，让我告诉你，那接着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妇人到了一个地步，那她生病了，那她拖延了一段的时间，那最后还是去看了医生。那弟兄，那事确定会像别的东西一样追上你。那他们发现他得了那晚期的恶性的肿瘤，那除了死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教会的牧师俄曼内维牧师，那位的公会的，他去见那个妇人，他说去见的，我知道巴兰弟兄认识他爸爸，我猜他也认识他。那我知道他正活在那种的生活当中，他说我要去看他，让他重新归正，因为他一到那里就告诉他，问他是不是要我过来。那他走过去说，女士，因为我们同属于同一个教会，我来对你说说话。他说好的，你要说什么先生？他告诉了他说的是谁。那说你父亲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牧师，我们一起去了阿斯伯里学院，那么是很好的朋友，我只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你难道不想纠正你的生命回到基督那里吗？他说什么？他说活出正确的生命回到基督那儿。他说我跟你一样的好。他说那不是问题，那你不想纠正你的生命吗？他说我属于教会，从孩子起就是了，那时候我还在摇篮里，我就是个基督徒，我一直是个基督徒，等我死的时候我要去天堂。他真的这么相信的推理。他说我跟你一样好。他说你知道不兰弟兄吗？他说我听说过他。他说我要他过来见你。他说我知道他一来他就会揭露你做了这些事儿。他说什么事儿？他说女士，就是身边的这个东西，这包烟你怎么解释呢？他说哦，你这个疯子，我猜你认为那是错的。他说我知道那是错的。他说我从没有邀请你过来。他说等一下女士，你的同居的丈夫又怎么解释呢？他说你进来的那扇门还开着呢，出去吧。如果想要哪个有理智的人跟我交谈，我会派人去请他的，但不是你。他说好的女士，但只要记住了。那正好我过来，那他就回来告诉了我，他说我想让你去那里。我说只要留意他的结局。那到了快死的时候，他被盗的牧师站在外面，他任由这个女人做这种的事情，却没有告诉他真理。那他们都在房间里，首先你知道他的推理开始退去了，开始断裂了，他无法思考了。那没有犯罪的魂他必死亡，对吗？那是意味着隔绝，死亡的意思是隔绝。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会死的，瞧。但当你使那个魂忧伤时，他就离开了你，那他直接就离开了，他不再跟他说话了。但当他的头脑开始不行的时，那这里就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了，但是魂必须要回来。那是一种什么情形呢？瞧，那当他魂上来了，开始责备他所活出的生命。他说哦，天哪，神哪，我失丧了。那于是 那那牧师说别太激动了，他说不是太过激动了，就是赶快去叫那位弟兄来，就说冷静点冷静点，我叫实习生来。那医生进来给他打了一针，他说我失丧了，说再给他打一针啊，医生我失丧了，我失丧了。那麻醉药阻止了他的承认，但那只是忧伤的那个魂，他必须带着那个魂承受折磨直到永远。行，要小心，你要接受神的道，神在他的道里，不是在某个人为了神学里，而是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那个吗？那你相信神在宇宙里吗？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那神在他的儿子里，那我们要快点了。那神在他儿子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最近，那这里有个妇人属于某个教会，那我不是轻视，但是基督教科学会，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们，那我不谈论任何人的宗教。那但你瞧，那个妇人对我说，她说布兰牧师，你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我说是什么？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夸了一半都不到。他说你在强调他是神了。我说他有神性，他就是神。他说布兰牧师，你这么有水平的人肯定知道了，应该比这个更多才是。我说不是的夫人，我并不比别人更清楚，我的心我永远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如果我那么做，那我就失去理智了。他说你难道要告诉我他是什么？我说他是神。但他说的不可能是神，我说他是神。他说他是个了不起的教师，他是个先知。我说如果他只是个先知，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我就失丧了，每个人都失丧了。那学不是别的，是全能神的学，他是神。他说如果用圣经向你证明的不是神，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神的道说的不是神，那么要收回我所说的一切。他说会向你证明的。我说好的。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是的。他说当他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我说是的，圣经说他哭了。我说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他说那证明了他不是神，一个神怎么可能哭呢？他不可能是神，因为他哭了。我说你没看明白，女士，神在基督里与世人和好，他是个神人，他是以马内利，神在他里面。他说不，他不可能是神，却会哭。我说女士，我想问你一件事，当他走到坟墓旁哭泣时，他是人，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弯下的肩膀，一个30岁看上去却有50岁的男人，他们说的没有家庭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挺直肩膀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怎么看？他像人一样哭泣，但当他挺直肩膀对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说话，虽然朽坏进入了他的身体，但朽坏认得他的主人，魂知道造他的主。一个死了4天的人站在地上又活了，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那天晚上从山上下来时他饿了，在树上四处找果子吃却找不到，他像人一样饿了，没错，那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起5饼2鱼喂饱5000人时，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儿子里。是的，他是一个人。当他那天晚上躺在小船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瓶塞，船被抛来抛去，他太累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甚至海浪都没有能叫醒他。那海里有上万个魔鬼骑士要淹死的，他躺在后面，在那条船上，船剧烈的摇晃，他躺在个枕头上，那里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睡着了，肯定的。但当他醒来时，他把脚踏在船的帆上，抬头看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浪都顺从了他，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圣的耶和华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说话。是的，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那是一个人，他死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打破了封印复活了，从坟墓里面出来时，他证明了他是神。因为世人写着说活着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一日他要再来，多么荣耀的日子。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吗？肯定的，他是的，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儿子里， 那神也在他的子民中。阿们，你们相信吗？那群胆小的人在街角躲躲藏藏，把自己锁在楼上的房间里，曾经跟耶稣在一起3年零6个月，在他们上去那里时，他们害怕犹太人。耶稣已经告诉了他们说，再有不多几日，世人不再看见我，我必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他们把自己关起来等候应许时，他们是一群懦夫。那他们在外面有神，他们知道所有的信条、配方等等，但突然间神降临了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有件事发生了，他们从门里边、窗户里边出来，跑到街上，在圣灵大能的冲击下摇摇晃晃。他们去了各处医治病人，叫神复活、赶鬼，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一位活着的神，以色列的王，在他的子民中，在帐篷里。阿们。神在他的子民中显明着自己是活的。神今天下午在这里，神在他的子民里，你们相信吗？肯定的，他在宇宙里吗？他在他的道中吗？他在他儿子里吗？他在他的子民里面，你知道吗？圣经说你们是神，因为你们是神的一部分，你们是神的儿女。当你抛开神学，你所有的心思看不到别的东西，而只有神的道时，圣灵就会来到这里见证你是神的一部分。我是查尔斯·伯拉罕的一部分，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你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你是他的儿子，由他的灵所生，被他的血洗净。哈利路亚。是的，你是的，你是这里一部分，你成了一位创造者。你知道这个吗？那你知道。那现在花一分钟，让我们给你一点亮光。那在我们开始祷告最前讲几分钟，你自己就是一个创造者，一个小一些的创造者。那听见，你曾见过一些人，那他们是好人，但是就是几乎无法跟他们待在一块，那你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某些东西。那你见过一种人，那你就是很喜欢待在他的周围，对吗？那你见过那种人吗？那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气氛。那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让我告诉你们，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爱， L-O-V-E， 神的爱，神就是爱。那你们读过这本书，那天晚上那个疯子跑到台上要杀我，那我不恨这人，我爱他，肯定的，为了感到难过。那正是他在台上被打败的原因，那正是打败了那里站着的巫医的缘故。那想一想，那些神为之献出生命的人，就站在那儿想要向我施咒语。那些的巫医，那站在耶稣的面前，你看到他们倒在地上，向下低下了头，把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是爱成就了这个，爱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那甚至非流的爱，也能使母亲跳进火里，抢救出这位烧伤的孩子。他不会想到自己的。那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妇人，那个上了大学的年轻的女孩回来了。那她回来时，她站在火车站旁边，火车开起来，大家都在欢呼。她从学校带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女孩跟她一起，她妈妈站在那儿。那个玩世不恭的女孩子说，嘿，那样子恐怖可怜的人是谁啊，看看她的样子。那这个女孩，她因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觉得自己比以前更聪明了，特别自己的母亲感到羞耻。当他走下站台时，他妈妈说，亲爱的，我真高兴见到你，他就转过身走开了，就因为他的朋友那么做的。刚好列车长知道事情的缘由，他说，过来女孩。他抓住他的肩膀说，你不认自己的妈妈，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他说，不认识的，就因为他的相貌。他说，马大，这是你妈妈吗？他说，不，我根本不认识的。列车长说，真为你感到羞耻。他说，听着女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周围的人也开始听。他说，你今天是个美丽的妇人，没错。他说，你确实是。他说，你妈妈以前比你漂亮多了，你永远也比不上她。他说，我以前和她住在同一个街区，有一天她在后院晾衣服时房子着火了。说那时你还是个小婴孩，在楼上的婴儿床里。那消防车来了，母亲看见她停在她家门口，邻居打电话报着警，她一下就冲了进去，那楼梯马上就要塌了。他说，那位母亲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穿过那些火焰，消防员试图抓住了他，不顾一切的冲了进去。他跑进去把你从床上抓了起来，把他身上的衣服扯下来裹在你脸上的呢。他从烈火中冲了出来，他说，这烧焦了的，他使得变得枯萎了，今天的变得丑陋是为了让你美丽。难道你要告诉我，你竟然不认这位拯救了你的生命和美丽的女人，为你的母亲感到羞耻，你竟然会这么做吗？ 当那个故事讲给我听时，我想神呢，我怎么能在尽管的古旧的十字架被世人如此鄙视，但我看到基督成了罪，我借着他的义成了他的一部分，我怎么会在乎别人怎么叫我圣过伦呢？我怎么会在乎他们称我是神的一致者，不管他们想称呼什么，他下来了，成为了丑陋，成了有罪的，使我借着他的义在天上有了一个家，有权利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也相信他，真的是这样，他成了我，借着他的恩典使我成为他，他取了我做罪人的位置，好让我这么个罪人能够取代他公义的位置，我们怎么能够否认他呢？肯定的，在你周围营造爱，谁能否认这么伟大的爱呢？那仔细听一会儿，伟大的爱是什么？爱会战胜仇恨，会赶走那些的恼恨、信条、辩论、争吵，爱能得胜。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给你们敞开一些我的内心内在的生命，那就有两分钟，然后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我们可能只有那六到八分钟的。那看一下这里，几天前我只给一些人看，那屋子里边整天都是满的，到处是人，孩子们甚至无法吃东西，什么也没有。那最后房子清空了，有人进来，那请这些人出去了，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那从世界各地赶来，那即使门上挂着牌子不要进来，那他们不管怎么样也都进来，那你不能责备他们，他们是人，想要得到帮助。我一次在家里只能待上几个小时，我家人对我几乎都快成陌生人了。我进去了，那我亲爱的妻子站在角落里边哭泣，萨拉和利百加在隔壁的房间里边为了几块积木在争吵，那小约瑟尖声的叫喊着，那最后一个人离开了，那比利我的弟兄还有我的邻居们上来，那把他们都请了出去，那我坐在那儿，那我想这紧张不安，我想天父啊，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形。那所以我走过去，他说比利，那亲爱的我该怎么办？他说我都快疯了，那一整天这里每个人都轰轰嚷嚷的说，如果你不来这座城市，那他们已经登了广告了，那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你就会被神咒诅。我说亲爱的，那是狂热，如果神要我去什么地方，他一定会告诉我的，我说我能跟神说上话的，我说如果他要我去，那不要理会那些的事，那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有狂热，那说这个那个等等，那他在哭，那我和他交谈，我说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在某个城市里边看见那条最漂亮的裙子，那首先你知道他在削土的皮儿，全人都安静了下来，他安静了，这些孩子们都安静了，约瑟也安静了。好的，将来你必须要改变那种情况，那你可以做到的，那我来告诉你，那这是个小小的内幕，那在这之后你可能会审判我说我是错的，那当我还是狩猎官的原始，曾多次发生过这种事，那你们听我讲过山上的事，那看看山上的那些的野兽，那在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行，那你必须认识这位造物主，那如果你害怕野生动物，他们就会伤害你，但如果你不怕他们，你爱他们，他们就不会伤害你，那你不能假装不怕，你必须要是真的。我跟灰熊、非洲的狮子还有其他的动物面对面的遇见过，这样没错，那如果你不害怕，他们就不会伤害你，在你身上有一些的东西，你的身体会发出，你的神经那会发出一种的味道，你见过狗吗？那他会，那不要试图欺骗他，他知道你是不是在害怕，他知道的，那如果你害怕他会咬你的，如果你不怕就不会发生，我见过的每条狗都可以走过院子拍拍的，叫如果你不怕他们，他们是知道的。那有一天我去山脚下放了一些的鱼，那我在保护区里边，那我们应该携带着手枪，但我不愿意带着手枪，那如果跟一个人谈谈而不是逮捕他，那我相信我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那所以那我必须要去放一些的鱼，那我记得在山对面那有个老朋友在那里快要死了，然后说病得很重，我想我要去那边看望他，那我关上了卡车的门，那开始走过田野，然后越过那走上去，那那也不像这里，田里边只有一小些的灌木，那当我走到外面走到田野的中间，那在那些灌木的后面都没有注意到，在那里，那在当时的大约六星期前，一头大的达拉莫公牛在那儿杀死了一个黑人，那他是个杀手，那脚很长，他在下面伯克的农场杀死了他，那这是在另一个农场，因为他们卖掉了他，这是头很好的种公牛，那头公牛在田里边站了起来，我忘了他在那儿了，他却在离我不到20步的地方，他站起来看着我，他发出吼声，像那样把那些脚甩在地上，我回头看下栅栏，无法跑得过他，那也没有一棵树，那我可以躲进去，我能做什么呢？ 我处在了跟遇见那个疯子时一样的境地，那你们在书上读到了。我能做什么呢？你现在听着，你什么也做不了，必须得有什么发生才行。你现在仔细听。但不是怎么的？那有件事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不但没有怕他，而是爱他。那听起来很幼稚，但是是真的。我想可怜的家伙他在睡觉，我搅扰了他。那他冲过来，他向上把脚低下来，那他碰到了膝盖，又低下脚，甩着尾巴冲了过来。那我一点也没有害怕，我不怕那头公牛，就像我不怕讲台上我的弟兄一样。他冲了过来，如果你能拥有那个，真希望我能一直活在那个里。但他来了，他直接朝我冲过来。我说，那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你是神的创造物，我是造物主耶稣的仆人，我在去看耶稣生病的仆人的路上，我必须为他祷告。那对不起，我打扰了你，那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躺下吧，我不会打扰你了，我们各走各的。那只公牛头低了下来，他本来是要冲过来的。那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但我只能讲事实。那只公牛在离我大约五英尺远的地方，那我根本不害怕。我想可怜的家伙，对不起，我打扰了你，我闯入了他的领地。那他径直朝我冲过来，停了下来。那看上去不知所措，那看看这边，那看看那边，他转过身走过去躺下了。我站在那儿，那像那样，那离他不到五英尺远的地方走了过去。那他抬头看着我，那我走了过去，穿过了栅栏，然后我开始哆嗦了。是什么？是神，他本来要杀了我。同一位能够拦住狮子的神，差遣了火焰的天使，那光站在代理之间，因为动物怕光。那么天使站在那里肯定的。发生了什么？狮子走过去躺下了。活在代理时代的同一位神今天仍然活着，他能够拦住狮子，也能够拦住公牛。去年夏天我院子里边的草长长了，那我在那里割草，必须来来回回的换上工作服，进去为病人祷告，然后再出来。那在我剪完后院之前，前院又长起来了。那听见我回了后院，脱掉了衬衫，那后面没有人，那是在后面很远的地方，那我尽可能快的推着，那里是来就是了割草机，那里砰砰砰的响着，我忘了角落里边挂着一个大窝的黄蜂，那不就在割草机撞了进去，那不一会儿，那我就被他的，那就全个笼罩。你知道什么是大黄蜂？那些大的家伙，那他们会要了你的命的。那我当时没有穿衬衫，那被大黄蜂遮盖了，被包围了。那非常，那又有件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害怕，一点都没有害怕。那我想，那是我搅扰了他们，我真是羞耻。我说，神的小受造物，我是神的仆人。那我正在割草，我必须得快点，因为神生病的孩子要进来接受祷告。那我必须快点，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那对不起，那奉耶稣的名回到你们的窝里去吧，我不会再搅扰你们了。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这本圣经放在这里。那群大黄蜂在我周围盘旋，那我只是站在那儿，那他们像那样排成了一队，那就直接回到了窝里边。就是这样，我看见这个发生了很多次。那这里的廖和健，他们现在就坐在我后面，那他们有点像是学生传道人。那去年夏天他们坐在门廊上，说完我们就要结束了。都是早上十点对吗，小伙子们？早上大约十点，我坐在那儿跟他们谈论一个黑人女孩的事。那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他带着孩子，那一个看上去可爱的妇人把他的孩子闷死在了坛子里边，然后坐着出租车把他带到桥上扔进了水里。那他们抓住了他。我说，那人不是母亲，那只是个女性，不是母亲，一个母亲不会那么做的。那送牛奶的人来送奶，那我的先生，那下次聚会，那他会来加入我。他妻子是兽医，那他们的儿子腿瘸了残疾了，他本来是耶华见证会的，那他是卫理公会的，他们把孩子带到聚会里边坐在后面，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那保罗的名字叫什么呢？在哪里？不是，是大卫伍德得医治的地方，那不是在这里那个大湖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会想到的。那不管怎么样，他就在大湖那里，他坐在后面的聚会中。那圣灵过来了，说你是个承包商，你是耶华见证会的，那妻子是为了工会的，他有个肿瘤鼓了出来。那有一个男孩得了小儿麻痹，但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行，那就坐了一会儿，让他们开始看。 她对着丈夫说，班克斯，那如果你参加下一场聚会，那你会听到她的见证。她说，看这里，她说，大卫站起来。那在那里的一下子就正常，现在是我儿子的好友。那所以他终止了所有的合约，他停止了做兽医，他们搬了过来跟我做邻居了。那他们站在院子里，还有静和利奥。那路上来了一只负鼠，那他们这里有负鼠对吗？负鼠。那任何人都知道，在保护区的负鼠在白天是瞎眼的，它是在晚上活动的动物。那他这样走了过来，经过了三四座那没有栅栏的房子，而我的房子是有栅栏的，是墙围着的。那他转过身来，那上来遇见我，我说有只负鼠来了，那他有狂犬病，我说最好去阻止他。那我的先生一直在院子里边爬草，那说我拿起草上的耙子来照住他。那我招呼静和利奥，那他们都出来了，看着负鼠，我说你看看他。那我刚好注意到，那他并没有狂犬病，但他的左肩都被咬烂了，那狗咬了他，那这听起来很不舒服，但他已经化脓了，生理区域烂了，那条腿像这样折断，这么拖着。我说看看那可怜的东西，我说就是那个导致的。那通常当你碰到他们时，他们就会装负鼠，那他只是一味的挣扎。那我从那里边起来，那我注意到那只有两种的动物有口袋，那就是袋鼠和负鼠。那他们用了袋子装着小家伙们，那他的神经一放松，那个小口袋就打开了，那有九只大约这么长的小负鼠光溜溜的。我说小伙伴们看看这个，我说过来，这只负鼠比那个黑人女孩更像一个母亲。我说那个黑人女孩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但这个女人为了可以再继续在外面鬼混，就淹死了她的孩子，而这个老母负鼠最多只能活到20分钟或半个小时，她却用那20分钟来为她的婴孩而征战。谢利先生，我说神与那负鼠同在。我说你看那儿，这很不同不是吗？那我把它翻过来，那所有人都出来了看着他。我拿起一把耙子，他就开始朝我的门走去。那在七月的烈日下走到我的门口，那他就精疲力竭了，摔倒了。我的先生说，估计就是这样了。那我说是的，我猜他死了。那我说多么的遗憾，到了那儿，那他放松了下来，小幼崽正在从他身上面喝奶，我继续用棍子来捅他。那我说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我捅捅他说，是的，那看看那条腿那样拧了过去。我说可怜的母亲，他多想为那些孩子活着。那我看见那些幼崽只是拉扯在吃奶，那像这样光溜溜的小家伙们，我说那很糟糕不是吗？那我捅捅他，我说哎，他还活着，那看看他还呲着牙。我说我相信他还活着。那伍德猜着说，那布兰迪兄，那现在唯一要做的只要拿个，那干脆把他杀了吧。那拿起那些小家伙杀了他们，那因为你无法来抚养他们，那他们的嘴不是圆的，他们会那从母亲那里吸变质的奶水，那他死了，那他们会死得很惨的。那我说但我做不到。那他们说，那不然就让班克斯去做呗。我说不行，我就是做不到。我说想一想那可怜的妈妈为了她的孩子而在挣扎，那想要活下去。那他说，那你是个猎人，去拿把枪把他们杀死算了。那如果你不想，那他想让我把他们扔在地上杀死他们。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个杀手。我说我真是杀不了他们。他说你不是要告诉我就让他们躺在那儿像那样死去吧。那当然了，他说的是对的。我说我的姐妹，那我想那个应该是我的基督徒的姐妹，无法杀死了，我不想要别人杀死了。他说那巴兰弟兄，那你做错了孩子。他说那只附属那些可怜的小东西躺在那里会死了，那他们会死得很惨的。我说那可能是对的，但我就是无法杀死的。那所以我就走了。难得的下午很迟了，他躺在那里，我们往他身上倒水，我们做了所有的事，他动也不动，只是躺在那儿。那我的先生来接我，所以我们开车出去了。他说布兰迪兄弟整天都在忙，那你今晚必须出去走走。所以我们出去兜了一会儿，那大约11点钟进来了，那附属仍然一身的露水躺在那儿，那些可怜的小幼崽仍在吃奶。那他说如果他能动，到太阳下山时他就应该已经离开了。如果你是猎人，那你也会知道的。他说当太阳下山时他就应该离开了，因为那时他们开始四处活动的时候，他说他肯定不能动了，那你为什么不杀掉他呢？我说不行。那别的大约12点半钓完鱼回来，老夫鼠仍然在那儿，那我整夜都在想着的。那听着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走到外面，那当我走到外面时，那个老夫鼠仍然躺在那儿。那我想，哦，我要怎么对待他呢？那小礼拜家那不久前他见到了他的第一个异象。啊，这个小女孩儿醒起来了，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而是神与她同在。那时她去参加聚会，心里想着某个人为他们祷告，不到五分钟圣灵就叫出了他们。没错，那她在那儿低头看着这个 他说，爸爸，你要怎么处理那只可怜的副手妈妈呢？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那他穿着睡衣，他妈妈还有别的人还没有起来，那路上也还没有人。那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他说，爸爸，你要杀了他们。我说，不，亲爱的，我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杀死他的。我说，那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那最好跟妈妈一起回到床上，你最好现在就跑进去。他说，爸爸，我为那个可怜的老妈妈感到难过。我说，亲爱的，我也是，但他死了。那我说，那些的小副手，那我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说，为什么你不让伍德弟兄杀死他们呢？我说，不，我不想这么做，亲爱的。我说，你回去睡觉吧。我进了书房的侧门，那手下这样放着坐在那里。我想，今天我要对那副手做什么呢？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判断这事儿。但有什么对我说，你把他留在那里躺着干嘛呢？我说，哈，我不知道。我说，他说，但是我送他来了这里。你昨天用他的事情讲了一篇道，你说他是合作的母亲。我说，是的，没错。那他说，我打发他来这里接受祷告，他躺在了家门口24小时了，等着轮到他。你却从未对我说过一句关于他的事情。我说，可是我不，我说我在跟谁说话？我疯了吗？我说，怎么回事？是什么？我打发他到这里来？我想神的肯定了你认识动物。你知道麻雀，没有你的允许，一只都不会掉下来。我说，父，我求你赦免我。如果你让一个副手妈妈，那我见过你那样对待人，但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副手。是你送他来这儿的吗？我走到外面，百家正在透过窗户看。我走到那只副手所在的地方，我看着他，那百家走了出来。我说，天父啊，那我必须在审判的时候为这个做出交代。我说，天父啊，你的仆人愚蠢到不知道你在自然界里，你无处不在吗？那这是多么能够证实这点。那你知道，你打发我去为人祷告，那是你打发这只副属到这里来的。这只副属比许多的传道人更了解神的一致。我说，你打发着这哑巴的动物，他没有魂，他不能被灵引导，他没有任何的魂，但你肯定是凭着本能引导了他，是你造了他，他想活着，抚养孩子，你把他放在我的台阶上，他躺在这里24小时了，说你赦免我神呢。我说，主耶稣，如果是你把那副手放在这里，我祈求你医治他，奉主耶稣的名。那你必须得相信我的话了。当我那么说时，那副手转过头来看着我，从那里站了起来，那条腿就跟其他任何的一条腿一样的正常了，把他的幼崽拾起来放在怀里，就那样上路了。到了门口，他把尾巴像那样竖起来，转过身来，好像在说，谢谢你先生，那就上了路去树林里了。哦，神啊，他无处不在，肯定的。如果神凭着本能把父属带到一个可以接受祷告的地方，那么一个男人和女人更能得到多少呢？哦，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动物里，神在他的鸟里，神在他的子民里，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儿子里，神在他的造物里，到处都是神。今天在这里，神在这会堂里，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哦，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可以坐在另一边，那样我们就知道了该知道的。我听到了那些的故事，先祖们兴起，听到了但以理还有众先知们，听见他们都因你所行的大事而兴起，我们更会怎样的互相的握手欢喜，仰望的宝座，还有坐在那的主，知道他因自己的良善而造了万物。今天我的心思回到了许多事上，回到了贫穷没有文化的人身上。你如何带着极大的怜悯运行，行了大的神迹奇事，与动物们同在，到处都能看到你。哦，神啊，把那小小的慢子从人们的心里边挪开， 挪走那些使他们想要持守某个信条的属知识的东西，让他们打开魂和心，看见耶稣张开双臂站在附近。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无论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必赐给你们。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必成就。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哦神啊，只要看着你，你无处不在，你就在这里，在这些人中间运行。那坐下来哭一会儿，然后举手一会儿，喊叫一会儿，然后坐着喝一会儿，今天这伟大泉源打开了。我祈求让每个罪人投身此泉，你能带领一只负数。那你知道这故事说，你知道这事如何席卷世界的。父啊，今天我祈求，也许那可怜的老负数仍然在那里，带着他快乐的幼崽们，因为他是被圣灵引导的，像个女士一样躺着等候。你医治了他，拯救了他的性命，那使他能够抚养他的幼崽。神啊，如果你为父属妈妈做这事，那么以色列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基督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基督的儿子们呢？基督的孩子呢？主啊，让他们能打开他们的悟性，愿你此事以特别的方式说话。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人，我可以对着你们传讲。对不起，我讲了那么久，都不知道我用了这么久，请原谅我。不要原谅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在为神的道或耶稣基督的见证道歉，一点也没有。我爱你们，你们爱我，那是使我们成为一体的。在这里，耶稣与他的子民同在，你相信吗？那我们要那你们发祷告卡了吗？发什么？几？多少？一到一百。那男孩们发了祷告卡，那我们上次叫到哪了？我没有叫任何人。那昨晚没有祷告卡是吗？前天晚上什么？那我们叫了，那我们相信大约有15个人对吗？85到100。那让我们回去，让我们从今天从1号开始。那谁有记1号请举手。那不要疑惑，如果你能相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但你必须得要相信，是这位女士吗？那对不起，请去过来一下。那天晚上有人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说伯兰弟兄，那你为什么这样搓脸呢？那有时候这感觉就好像你的嘴唇有那么厚，因此那你只是下意识的这么做。但我要你们现在全心的相信，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宣告耶稣基督在他的宇宙中，在他的道中，在他的大自然中，在他的动物中，在他的子民里，他现在就在这儿。他还能再做什么呢？那他证明了他在这道中，证明他在宇宙中，证明他在他的子民里。那么简单，那你很难。当审判的时候，你没有一件事能站立得住，就必须要上去那里知道你被定罪了，那你就完了。那站在我前面的女士，那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对吗？女士，我们彼此完全陌生，那我不认识这妇人。那这难道不是我们主耶稣站在井边对一个妇人说话的画面吗？那我让你来回答我，让我能够听到回答。那因为此时我看不了太远。有一次耶稣站着跟一个妇人交谈，要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多少人相信这点？在约翰福音4章，那请说阿们。耶稣跟他交谈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他找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妇人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有多少人知道是这样的？说阿们。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那基督他来了，不要怎么做，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但你是谁呢？ 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如果弥赛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从死里复活了，那岂不是今天下午弥赛亚的迹象吗？如果是，请说阿们。那如果你相信，那他对这个女的态度也是他对你的态度。那人的部分会变得如此的虚弱，只是在人里面属天的运行也是肉身无法承受，这个就是这样。那现在这位女士，那我想那看看她花白的头发，也许是位母亲，只有神知道那只手洗过多少难洗的衣服，多少次擦去了小婴孩脸上的泪水，把她抱在胸前摇晃着她，只有神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但女士，你来这儿是为了某件事，我绝不想做一个骗子，因为你是个信徒，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能作为一个弟兄站在这里在基督里承认这种的职分？那但我知道，姐妹，当那位天使遇见我时，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我说我生来就是为病人祷告的。我说先生，我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会相信的。他说借着这个他们会的。他说如果你能让他们相信你的祷告是要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祷告面前站立得住。那如果我知道我的心，姐妹，那我是一个不愿做错误事情的人。那这就是为什么，那看这里，那有一天我必须在审判中遇见这些人，我不要遇见你。肯定的，今天下午我宁愿回家陪孩子，也不想在这里边做一个骗子，因为我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呢？瞧，那我只能说，那事实上受过教育的人，那他们不相信这个，耶稣说了他们不会信的。他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那必须得有一些，那如果他接受我这个可怜不配的身体，那我的声音不太好，那我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良善，但只是为了应验他的话，他说过他会这么做的。如果他现在借着你的信心来，那住在我里面，做了在井边对那名妇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儿，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愿意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那是你的话，那还有我的话。那你意识到大妈，那有件事儿在发生，那在你我之间是主的天使。那如果会众能听见我，那这位女士在移动啊，不对，她在走路，我看到她在去某个地方，她正在走，那不对，她在一个房子里边，在房间里边来回的走动，她非常的紧张，她被神经紧张所搅扰，搓着她的手，她想要做件事，在窗户边捡东西或什么的，那她做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她必须，那我看到太阳好像落下了，她正望着窗外，她变得非常的紧张，坐在椅子上背对着窗户，那特别是在傍晚，她就变得更紧张了。我看到她在洗手间，她得了妇科病，一个女性的问题，那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疼痛和不安，那是真实的。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或者说仆人，不久前你应该要做一个手术，那是一个囊肿，那是在你衣服下面的那左胳膊上，就是这样。那你相信我吗？你相信他吗？那这里有什么东西知道你对吗？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在做同样的事吗？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你这作恶的，你不怕，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是作为代表而来的，我来代表主，他在哥哥他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打败了你，你没有能力了，你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我们挑战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妇人身上出来，我依靠永生的神吩咐你离开他。神祝福你女士，现在你可以欢喜赞美神并上路了。阿们。让我们大家说赞美主，要敬畏，要信心，那不要走动，要敬畏。那女士，那请看着我， 那我的意思是、啊、看着我，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一样，他们说看我们，那盯着我们看，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而是要看见神在他们里面。那站在这儿的女士，我看到她在桌子边上，那桌子不，她正在离开桌子，她有胃病，没错，那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她对此有点不安，认为是一个肿瘤造成的，没错。那你相信耶稣在这儿吗？你相信如果为你祷告，神的天使说这些事儿必会发生，圣经说他们会发生的，他就在他的子民中，在他的宇宙里，如果他站在这里，他应许了要这么做，你会相信吗？过来这里，亲爱的神，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我从妇人身上除掉这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肯定的，感谢主，没错，那病从你身上消失了，不再有肿瘤了，它消失了。那朋友们，巴不得你们，那你说弗兰弟兄，你怎么知道它消失了呢？那医生检查了，看看是不是对的。他正在回过神来，他被圣灵深深的抓住了，那是十六有那种感觉的原因。那这足以使他喊叫起来了。我也会叫喊的，你们也会叫喊的。如果你躺在那里快死了，外面有个大的恶性的肿瘤被清除了出去，你也会感到高兴的。那要敬畏，那我的意思是要敬畏，我不是说不要赞美他，那神想要被赞美，他想要被敬拜，但我的意思是不要四处乱动，安静的坐着。那行，那你就会带来干扰。那这里有一位女士，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你跟我完全是陌生人。赞美归给神。是的，姐妹，你在祷告对吗？你有血液的问题，那坐在那儿有心脏病，你的信心发生了什么？就在这里，在一个异象中来到我面前，看见了夫人在祷告，圣灵在他头上，我主的天使，我转过身，那跟他一起回去了，那里我看见他在接受检查，那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的信心使得好了。哈利路亚，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医治了，就神而言你已经是了，是你的信心使你得不到医治。那我们现在可以停止祷告队列了，那你们每个愿意在这基础上接受祷告的人，你们必须相信，你们必须要有信心。只要相信，要有信心，我所要求的就是这些。他能医治糖尿病，你相信吗？坐在那里为这个祷告的，是的，没错，弟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他也能够医治高血压，你相信吗？那前面你举起的手，对神来说，心脏病或关节炎有什么所谓的？我真希望你，如果你能抓到那一项，这是你真正相信的第一件事，这就是了。现在你在相信了，那你把所有的疑惑都挪开，基督徒的灵超越了其他的不信， 你现在采取主动了，圣灵就是这么运行的。那这就是了。他说你若能信，那你怎么样的先生，有钱的线的问题坐在那儿的，你相信耶稣是你好了吗？你能接受吗？你不能在晚上起来紧张坐在那里看着我。是的弟兄，那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失去了一阵，叫他移开了，他周围又在变黑了，他没有抓住。他圣灵对你说话时，你必须得回答，要回答，肯定的，他要你回答他，这是你的信心对道的回应。那他围绕这个人，那我甚至要唤起他的注意，他坐在那儿某个地方，那他又离开了，他离开了，我招呼了他，指给他看，现在的周围变黑暗了，异象离开了我，又回到他那里了。你必须得相信，你不能够欺哄神，你不能够吓唬撒旦，你必须知道神有至高的权柄，他是神。来去，那我要建立关注讲台这里。那女士现在相信，那刚才是轮到你了吗？女士，是糖尿病吗？那你也得了糖尿病对吗？先生站在那排的尽头的，对不对？你的耳朵也出了问题对吗？停止抽那些雪茄，你抽雪茄你不该那么做，扔掉他们，要对神有信心。哦，哈利路亚，有什么东西做对了。你不要以为我失去了一阵，我知道我在哪儿。女士，我不认识你，基督认识你，我不认识。我看见一个年轻人，那他走过去，他摇摇晃晃，是你儿子，他是个酒鬼。那是圣灵如此说的，那是代表他站在这儿的，那是真实的。哦，耶稣啊，我自己也是做父母的，愿神怜悯，应允这妇人所求的，愿他的信心不要落空，愿他看到这个男孩得救，被你的灵充满。我为神的荣耀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信吗？要信心，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圣灵要去到那妇人那里，那女士，你的问题是在甲状腺，你像那样看着我，肯定的，有人会说肯定的，他看起来超重了，是甲状腺的问题，那不一定。那你旁边的女士怎么样？按手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不是，是那位超重的，按手在她身上。看这边女士，那你有喉咙的问题对吗？如果是的请举手。那你看，好的，你看到圣灵在运行吗？你好吗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往这边看一下，你去过一间医院，我看见他们把你前面切开了，他们正在取你的胃，把他的一大块给切除了，那那就是你的问题，你非常的紧张，没错，你是名福音传道人， 那还有一件事，你想接受祷告，那里有语言的障，我看到你想说一件事你说不了，是神经问题引起的，那就是导致胃病的原因，那是主所说的。亲爱的神，奉神儿子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人，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吗？将赞美归给他。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只要信心，神必应允。圣经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主。坐在这排进座的先生，你可对此感到高兴，你信吗？你感到非常的快乐，因为那人得了医治，对吗？对不对？你的血液循环不好，是吗，先生？没错。你不愿意那么快乐吗？肯定的，你也可以。阿们，欢喜上路吧，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神，他家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了，他活着。现在你们相信了，现在你们做对了，这是你们在其他所有的晚上都应该做的事情。阿们。你相信吗？那女士你怎么样呢？那你们都相信，那你相信我是你的弟兄，那你相信我是你的弟兄，加上是神的先知还有仆人，那你相信了吗？那么我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心里边庄严的相信，我就能够帮助你。那你可以欢喜的回到你自己的镇上去了。你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没错。我看到你在看一件事，南德伍德太太，神能使你痊愈，你相信那个吗？那就是你，是的，你右边的身上有浮肿，绝对没错，回家去吧，说赞美主，并且好了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吗？凡事都可能。哦，他太奇妙了，你可能以为这个奇怪，他知道万事，要相信。那看这里会儿，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全心相信吗？没错，是的。要信心，你相信吗？我不能够医治你，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那就像坐在那里的妇人一样，你相信了吗？哮喘病，是的，不是吗？要信心。那站在这里会儿，要信心。神经紧张引起了胃病，没错，是种消化性的溃疡，心脏病、哮喘、胃病。如果你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阿们。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得了关节炎。是的，站在这里会儿，那你们所有的人，这些人还没有得到医治的，这妇人有心脏病，每个心脏病的人都站起来，我给你们看一件事，每个心脏病的都站起来。你得的是什么？胃病，每个有胃病的都站起来。那只要记住，每个有胃病的人，那瞧这里的心灵正在互相的呼唤，那你会看到某件事要发生的。 那过来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从圣灵所说的对吗？哮喘，有哮喘的都站起来。你得的是什么？关节炎，有关节炎的站起来。这就是了，那些灵在互相的拉动，他们都可以被打败，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站起来，每个人都将赞美归给他。奉献儿子耶稣的名，我斥责每一个魔鬼的灵。撒旦，我祷告你不能够再拘禁他们了，从这群会众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得痊愈。